英英咪英英英英咪英英咪酒馆英英咪英英咪英咪酒馆。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咪酒馆，我是 Joker。
Hello， 我是杨洋。
大家好，我是阿飞。
今天又到了我们的欢乐本时间，好久没有讲欢乐本了。因为实在欢乐本的数量好像就是现在出圈的欢乐本，它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欢乐本出圈，但是呢，很久没有像中彩票这样的，就是完全不给你包饺子的。哦，他包饺子了，他包饺子了，他到最后还是给你包了个小饺子。嗯，就是因为现在所有的，就是我指的包饺子是什么？就是所有的欢乐本
上利益，
对，就是到最后都要给你说
上价值，
稍微来点价值。而且甚至于现在就是所有的欢乐本基本上跟情感本已经快分不开了，就是无非就是欢乐部分多还是情感部分多，然后他把它划到哪一种本里面去。像欢乐本和情感本之间的，
就是说有可能啊，有可能上面有安排，
上面有安排。OK 啊，
对，
李阳的身份证号是他家里面住在，手机号码是。上面你听到没有？
是啊，
先把它安排
了。我说上面是神，你说是什么
啊？好，
对啊，
哎，真的
神就博爱。
但我觉得今年的春晚已经开始不包饺子了，对吧？春晚，所以哎，
好像那几个小品，好像确实
没有。今年的春晚，尤其是舞美这一块的话，就是它传达出来的像那种文化自信，这个其实是值得，
对对对，
真的值得点赞的。
对，今年春晚我都看。都看感动了，我就说，就是，哎 ，Vivi， 你有没有看到那一个部分？就是，我看到最感动的那个部分是唱舒克贝塔的那个
啊，就我们这长大了那个是吧？
对，那个我真的是饱含着热泪看。
还有那个长安的那个就是
一镜到底那个吗？
对，和那个李白共同。
哦，那个也很棒，对的，
长安三万里那个。
对，长安三万里，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是给我们体现出了一种。就是像 Vivi 说的文化自信，他这种文化自信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民族自豪感，我觉得他其实不是通过喊口号去喊出来和包饺子，就是他并不是一定要通过包饺子然后让你感觉有团圆感。他的这种氛围所给你带来的这种感觉真的会让我们感觉到 OK， 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祖国大家庭包裹着我们，然后让我们得到最好的和最幸福的生活，真的是这种感觉。而且包括真的是你看，我看那个他们唱舒克贝塔的时候，就是我看了一下这个面相，就是我们年龄应该差不太多嘛，就是一群小的时候看着舒克和贝塔长大的那群梦想着开坦克和开飞机的这个兄弟们，然后他们现在真的开上了坦克，开上了飞机，然后在春晚舞台上给你唱着开飞机的开飞机的舒克，开坦克的贝塔，我觉得这种感觉。而且他在天宫还有个宇航员在天宫一号里面唱大闹天宫，我的天哪。哇，我的天哪，真的是太牛逼了。
中国人的浪漫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传承的，传承式
的
浪漫。
是的。而且我觉得吧，就是说，而且就是你说的那个长安的那个，就是长安三万里从这个动画片开始一直到我们所谓的春晚上面体现出了那种大唐盛世的感觉。中华国威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大唐盛世，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盛世繁华，万国来朝那种感觉，其实是我们向往的，也是我们期待的，也是我们追寻的。所以其实我们一直说我们要做一个四有青年，就是在我那个年代说做一个四有青年，将来长大以后为祖国的四化做贡献。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是希望祖国繁荣，祖国富强。我们节目也吃了波饺子，我们节目也吃了波饺子，回来欢乐本中彩票。跟进我们今天
非常接地气，中彩票，
中了彩票，我们就可以为祖国四化做贡献了，真的是。李阳，来说说你和编法师的故事吧。刚刚在闭麦的时候，
这么快？
是，我就
刚想说，隐秘地的那个群里在等我发红包了。
是啊，是吧？是吧？那你先发，
要不然你先问一下我们 V 姐，
对，
关于中彩票那条新闻，我还蛮感兴趣的。
哦，对对对，刚刚我们在闭麦的时候，其实 V 姐在说一个中彩票的新闻。
好像是江西的那个新闻，说一个小伙儿他买了是买了20万注，对吧？
反正是买了几十万块钱，就是钱是花了几十万，
几十万块，而且是。分开买了 N 注，然后他每一注，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中了彩票之后，你需要交20%的那个税，但是呢，他是要有一定额度才会触达这个税的。他非常牛逼的，就是完美的避过了这个线，所以大家觉得哇，你他妈你中了一等奖，然后你这样的买法，然后大家就觉得你 这个是不是有什么，
对，有什么问题？因为你知道，就是网上的这个热心网友啊，就是说，因为每这种事件出来之后呢，我们就会出现一批所谓的叫热心网友，这些热心网友呢，就开始给他算概率，说你能够完成这件事情，如果是凭运气的概率，相当于你走在路上被雷连续劈中大概一万次，连续劈中一万次，
对，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概率，
是
啊，所以其实一直以来。
而且他把一个彩票投注点的那个池子给全部清空了，就很溜，
池满则溢嘛。
对，
因为所以一直以来有这样的一些多多少少，我觉得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这种热心网友真的蛮无聊的，他们总喜欢抓住一些小辫子。那无论这些小辫子是空穴来风还是确有其事啊，他们就是老喜欢说有了这样的事情之后，我们去解读它，我们去分析它，然后从很阴谋论，你知道吗？很阴谋论，而且阴谋论到，哎，这个我又把它划出去说另外一个话题了。我觉得这个话题，
可以讲，
可以讲，可以讲，可以讲。对，我要讲讲最近的这个某两个水的品牌之间的一个斗争，
啊，懂了，
对吧？一个。一个 ABB 品牌和一个红色 logo 品牌的之间的一个斗争，然后呢，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啊，就是说我无论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无论因为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如果盲目的去看一些事情，或者说是无脑的去看一些事情，我们无法判断其真和假。当然，对于我们旁观者来讲，我也没有办法去判断它到底是假还就是我不能说它是假的，或者说我对它保持怀疑，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是假的，并不是
无法证伪。
我只是觉得它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所以说这些事情，我们就在放在那个地方，我们站在当中就 OK 了。但是问题是，这就是我一直来说的，网络这个事情，它一直以来会把人分为 A 和 B 或者一和零。
非常二极管的思维，
对对对对对，它没有当中值，所以说在网络上面你必须要站边。所以说在这个我们的 ABB 品牌的这样的一个经营者在过世之后，这位老先生可能真的如网上所传的一个有良心的民营企业家，但是我不知道，真的我真的不知道 OK， 因为我跟他不熟我跟他不熟，
咱们就说不认识。
对对对对，所有的信息都来自于网络。那么就是说，在我们没有足够强硬的手段去证实或者证伪的时候，我只能说我不知道。那么在他过世之后，其实引起了所谓的网民的对于这个品牌的一个极度好感。我觉得网民的出发点是对的，在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世界需要这种有良心、有担当、有责任的民营企业家的出现。我觉得无论这件事情的背后的缘由是什么，我们的行为是值得所谓的理解或者值得夸赞的。但是在夸赞的背后呢，突然之间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莫名其妙，当然网上也有很多很多种原因的说法，同样是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牵涉到了另外一个红色 logo 品牌，而且牵强附会到，就是有一些东西啊，我觉得确实可以证实也可以证伪，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把某一些把某一个这个红色 logo 品牌旗下的一些所谓的产品的 logo 啊、包装啊等等的，和一些所谓的反动啊，包括一些所谓的亲日亲美啊、什么资本主义啊、什么帝国主义啊这些乱七八糟东西联合起来，我一看就很可笑，你知道吗？就是这一届网友，你们的判断力在什么地方？就是 OK 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站边，但是请你站边的时候，请你以一个相对比较能够说服自己的、有理智的、有思考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站在这种我用一堆无理而且是真的会被别人笑话的理由去堆砌一座所谓的道德的高山，然后你站在那个高山上面大声的吼叫啊，我觉得就有点
拉踩非常明显。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是说什么会说到这个话题的，说彩票。
好像是彩票。
对，好像是彩票。对的，所以说呢，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说，哎，彩票这个事情啊，背后肯定有阴谋论。哦，阴谋论，所以说就出去了。他说那个红色品牌阴谋论嘛。哎呦，我的天哪，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阴谋论？外星人都是真的，我的天哪，真是，好吧，好。所以说呢，这个关于彩票有没有阴谋论这个话题呢，啊，这个我们拥有这个彩票，这个所谓的这个从业经验的人员的好朋友杨洋啊，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他跟彩票之间的渊源。
哦，是这样子啊， 讲到彩票这个点呢，嗯，这个能说吗？会被抓起来？就我的
没事，
我的爱好，
到时候
你的爱好
就直接就是身份证地址，
对，你的
和隐秘地没有关系。
你的爱好打麻将嘛，打麻将、嗯，你不要把后面的东西说出来。
就是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就是想到一个趣闻，就是小时候我就特别的爱那个
怎样挂彩票。
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小时候在那个学校门口啊，就是有一种抽奖的那个东西，就是它呢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挂报一样的东西，然后
有
对不对，
对，
然后上面会写就是几行几列几行几列，然后你如果就是去对每行每列，他可能会说有一块钱两块钱五块钱，它最上面一定是一百块还有五十二十，但那些应该是假的。然后呢那个小卖部婆婆就会给你拿出一个小盒子，里面就是一张一张很小的那种方片、嗯、它其实是那种双层纸，然后你就抽一个，然后你搓开里面一般90%应该是再接再厉或谢谢惠顾，但是一旦你抽中了那个几行几列就必有奖。
是钱吗？
对啊。
哦，那我玩的没有，就是我小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直接，因为
我直接玩的是，
对，我们小的时候是一张大的像挂历一样的东西，上面其实就有一个个格子，
哦，
然后你可以直接刮，然后刮出来之后就是什么一只小鸭子啊，
可能地方不同，
对对对，
长沙就是流行的就是不好意思来钱，
因为
然后
真的蛮流行，
你知道有多夸张？我有读完这件事情，特别是六年级的时候，就是不是一个好的例子，大家不要学习。然后呢？就是
然后你满怀笑容的说这个不好的例子OK
就是我那个时候每天中午我是去就是老师家，就是那种外面吃饭，就学校就是不提供午餐，然后呢回老师家的路上就中途一定会路过一个小卖部店，然后很多孩子们就喜欢聚集在那、嗯、我就只玩那个，而且我每天会给自己定一个额度就是我今天可能只玩一块钱，
所以那就是你心目中小的时候的赌场
就我只玩一块钱，而且我跟你讲，一块钱可以玩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玩很久、嗯、因为它最小的奖就是五毛，而且我会给自己定一个收手的点，就今天我的本是一块钱，只要我超过一块钱的本，就是哪怕只是一块五我就不玩了、嗯、但有时候呢如果一直都是在一块左右徘徊，我就是玩完为止，我就一块钱玩完、嗯、然后那天是六年级结业考试，我那一块钱花了好久都没花完，我跟你讲直接玩到就是考试迟到就是因为那个一块钱太久，但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不要去参考学习，只是一个小趣闻分享给大家，就最小的时候是这个，然后后面呢大了以后，我离彩票最近的是我一个好朋友，他们家就家里开的，不是他本人开的、嗯、就开了一个彩票店，真的是彩票店、嗯、你可以买球啊，然后买那个什么，我说的是那个踢球的那个球，
我知道，我叫足彩，
买足彩，然后买双色球，
对，那个我也买，
对，体育彩票，
体彩，
对，我觉得以后啊，就是说我们这儿要有一个摄像机，在我们录音的时候就对着你的表情拍，嗯、就是你对于李阳的嫌弃的表情，每一期节目，因为听众他看不到，我可以做一个表情包出来，就是在录音过程当中 Vivi 对于李阳的这个嫌弃的表情
不是，就是因为我们玩的就是一个平民的东西姐就觉得很无聊但真的很有意思，就是说然后那个时候就一定会有刮刮乐嘛，一定会有彩票店，一定会有刮刮乐，
彩票店一定会有刮刮乐吗？
一定会有刮刮乐，
我们家门口那个彩票店就没有刮刮乐
啊，那他
就是彩票，足彩、福利彩票，什么双色球、单色球。
你进去问了过？你问过吗？他刮刮乐都是放在里面的台子里面。
但是刮刮乐会有一群人在那边，就是专门，他会有一根绳子连着一个刮板，就所有的有刮刮乐的，就是我见过的是卖刮刮乐的，就是卖刮刮乐的；卖彩票的就是卖那种抽奖彩票的，就是抽奖彩票。嗯、
反正我见过的大部分都是有刮刮乐，然后都在里面。那个时候因为。他们开始做这件事情之后，我们自己人也经常真的会去刮，包括他们店里人会包，你知道吗、嗯、刮刮乐它是这样子的，它是一打一打来的、嗯、一打的编号就是连号、嗯、一打我忘了，它可能根据不同的系列，它大概有30到50张不等、嗯、但固定数量，而且它有一个保底，嗯，这个是一个他们开了彩票我才知道的，就是这一打30张里面啊，它一定会有一个，它不是说最大奖啊，它一定会有一个就是至少是100块钱以上的一个奖，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概率分进去的，就一定会出一个100块，至少100块。然后
你这个说法负责任吗？
负责任。
好的，
我负责任。
各位听众，
但是你们
如果那个如果
你们得有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得有朋友经营彩票店，你们才能这个信息才有用。
Okay.
如果你去路边，你问老板，他也不会告诉你，因为我们每天的时候就去。
如何验证李阳这个说法？就是你冲进一家彩票店，
你买一打，
那一打是没有开封过的，
对，
那一打没有开封，原装版全部收回来，
对，
当场刮。如果
对，
如果没有达到李阳的说法，来，请欢迎来一米。
但是我先跟大家讲，这样买你会亏。
哦，对，
因为你一定会亏嘛，30一张，
只是为了验证你的说法。
对，你们去买这个，我敢打保票。
OK，
就是它每个系列不一定啊，因为它一定会设置一个最低可能是
保底金额。对对对
对
，OK， 对，
它一定会有一个所谓的大奖，这个大奖至少是100，可能有的是200级以上，然后但它上面还会有300、400、500、1800，多少的，10000什么的。
Okay.
但至少会有一个，只不过如果你这样要整包买的话，你必亏，因为这个是人家算好的，他们不会做这种傻事儿。所以我们那时候经常做的事情，每天去，这个系列大奖出了吗？出了吗？还有几张？就最后如果只剩5张、10张的，或者8张的还没出，就包走。
这个是个好方法，这就像站在，
所以你要用我这个技巧，你得认识那个彩票店的老板，他真跟你说实话。
他就像你掉娃娃机，就是你站在那个掉娃娃那个人背后看他，因为他不是每隔多少次可能就会出现一次那个抓力比较强的那一次吗？就站在那个人背后
就概率事件嘛，对吧？
但
是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当时每次路过彩票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蠢的问题，我说既然这个体彩老板或者说这家开店的人，他为什么自己不会去尝试就是用你的方式去做呢？因为他明显的知道，对吧，有多少人在某一打刮出来了，那他自己中奖的概率不是会提高吗？
不是，人家赚钱，姐，他就像
这个也不你
就这样
也不亏啊。
就是就哪怕我们举个例子好了，这没有很多赚，这也就对于我们外人就是不是经营者来说有点意思。因为如果我刮出一张可能200、100的，我最后就4、5张，我可能就最后就顶多一个持平。因为他那张大奖的概率，他可能是100，可能是500，可能是1000，可能是10万，但当然越到上面概率越小啊。彩票店老板这样来玩，那他相当于就没什么意义。然后你说到中奖这件事情啊，就是但是彩票店老板他们自己会玩的东西是那个足彩，他们会玩足彩，而且他们下的注都挺
大的，
挺大的，因为而且他们还有线报，有人会
这个我要反驳一下啊。我不知道
我听说的
是我跟你讲，就因为你知道我也会买足彩，我也挺喜欢足彩的，因为我会在每一届世界杯和欧洲杯的时候，我会准备一部分的钱，可能会准备个2000块钱左右，然后去买足彩。而且就是说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其实每次都能够，我赢的不会很多，但我每次基本上都能够在我的底池的这个金额里面，我可以翻个倍或者翻2倍或者翻3倍左右把钱赢回来。你是为什么？第一是我真的不认可这个世界上有足球比赛操控这件事情，不然的话大家演的也太好了。你作为一个世界级球星，你首先要学会的是如何在场上演，我觉得这件事情。
稍等，我说的线报不是这种，我也不知道，就是会有几个叔叔，特别是一个叔叔，他就经常会讲买哪只。
对呀，对呀，
而且
他们都说全是假球，但是我真的不认可。
而且他们，我不知道你买的是什么，你是纯买输赢还是什么？他们还有很多买比分的。
我知道，他会倍率更高，但我不买这种，我只买输赢，
3连5连的。
对，我只买输赢，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判断输赢是我对于这场比赛的分析的一个结果的认可。我要的是这种感觉，就是说，哎，这场比赛我猜对了，我还拿点钱，或者说是怎么样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说呢。这个我一直不认为他们所说的足球里面，因为足球真的是一个运气，有一定运气成分的一个游戏，所以说他们很多人都说足球是控制好的，背后有大量的这种，当然我觉得会有很多人来反驳，但是在我的脑海深处，我一直坚信足球这个运动是纯粹的。
对，然后我突然想到，我继续回答一下 B 姐刚刚那个，就是关于老板为什么不自己包这个底的一个操作，就是。你可以这么想吧，就是10块钱，如果这张彩票是20块钱一张，我最后10张包完了， 我最后十张我自己包完二十，我大概率可能就是中200块，但是如果我卖出去，这里就是200块，就是200块，
就卖出去我能够稳赚200。对，我为什么要去博这个概率？
然后那个你说那
个
大奖
商业的一个零那个一个模式的一个问题，因为他比如说你卖出去，老板是直接全部票价上的钱全部收吗？
不，他肯定是提成的，
对，不一定，不一定，
所以那也不一定嘛。
对。那相当于我不卖出去，那我不是自己还亏？而且他们都很知道的，就是真正大奖的那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不过我亲身见证过，就是这个叔叔开的另外一家彩票分店出过一个大奖。我等一下我甚至可以把这张图片提供，你们可以放，我们可以放到隐秘酒馆的详情里面，我给大家看这张彩票。而且他的彩票名字就叫甜蜜蜜，这张彩票的面值是5块钱。然后在那家彩票店，5块钱这张彩票，就是买的那个人，他每天只来买一张甜蜜蜜。有一天他中了10万。那张彩票的照片我现在可以提供。
他买了多少年？
我不知道，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就是关于有没有，就是大家不是一直就觉得迷思，就是说到底有没有？我们会看到新闻说谁谁谁中奖，都不是身边的。我现在告诉你，我身边出现过有一个人，他5块钱的甜蜜蜜中了10万。当然了，到时候可能只有6万。5万之类的，
没有，到手是8万，
哦，8万，
因为扣掉20%。
但是你知道，就是 Vivi 跟你讲的其实不是一件事情。
是的，
哦，没有，我后面那个讲的就是
OK，
一个新插进来的关于中奖这件事情啊，就是真的有人中，各位。
我对于彩票这个东西，因为我从来不买嘛，这个东西完全是因为第一我不了解，第二，但是李阳在之前，就是我来隐秘地之后，遇到了一个这样的，就是这种款的，
对于博彩行业有极度的兴趣，
对，有这个款的。然后他确实也跟我讲了这事，我说，哎，我们旁边好像就有一家，然后我说我去刮一下，就那天我在来路上，然后我说老板我没有玩过这个，他就跟我介绍了好多种，就是刮刮乐。
哎，你好喜欢这种新兴娱乐行业，进去跟老板玩。因为我们刚刚录过一期节目，因为各位听众，我跟你们预告一下，就是当然这个事情，不一定能成。我们刚刚还录了一期节目的 demo， 因为我们最近在和一些平台做合作，然后在 demo 里面，那个就是这个我们的 Vivi 还说了一个打剧本杀的故事，也没有关系了，我们回来。对对对。
然后呢，我说那我就尝试一下，因为后来我才发现刮刮乐它有好多种，
对对对，有无数种，
对，不同的面值，它玩法也不一样。然后呢，也巧那天店里没人，然后老板说，哎，你不懂，那我就告诉你大概怎么玩。然后我就那就每一个来一张嘛，对吧？尝试一下，就刮得很费力。刮完之后呢，我发现我每张都中了，但是中的就是他面额的钱，也
就是
说，
就是不赚不亏。
对，也后来李阳给我科普了，这个叫零元购。
零元购。
我刮完之后呢，我就觉得哇，我说这个刮刮好无聊啊，就是也不赚不亏，那我不是浪费时间，我就走了。
然后以后再也没有刮过，
再也没有刮过。
OK， 我第一次刮彩票，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
但 Joker 是有横财运气的，他好像赌什么都比较能赢。
我
是不
是？
是
的，我赌博运还是比较强一点，因为你知道，就是。我觉得这是人类的本性，当你不是靠你的努力去获得金钱的时候，你真的会有一种特别兴奋的感觉。我的人生第一次真正的进行所谓的真实金钱的博彩是来自于我20出头那一次，我人生第一次出国。我记得我非常清楚，那个时候我来到了法国斯特拉斯堡下面的一个小村子，叫尼德堡。尼德堡里面有一个小型的赌场，就是不是很大。然后呢，我真的我那个时候对赌场抱就是充满了那种期待感，说这玩意儿到底是怎么，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去过什么拉斯维加斯，也没有去过所谓的澳门，就觉得就是很神秘。然后而且就是说，因为各国的这个法律的不同，这个博彩业在每个地方它其实是有合法和不合法。那么它比如说在我们这个本土的上面，它是属于并不合法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但是在国外它却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你就会让你更有一种，你知道吧，就是做坏事的那种快感。所以我当天我到的第一天晚上我就很兴奋的去了，但是你知道吗，就进去之后呢，我也不知道我该干嘛。然后我就看到就是有一种东西人类都见过嘛，就是那种饺子机，三个七啊，很多国家有不一样的说法，就日本可能叫拉霸，然后呢中国可能叫饺子机，或者叫那叫什么，就是这种东西。然后呢，其实小的时候我见过了，小的时候我们在那些这个所谓的这种上海叫一子地，就是那种老阿姨老叔叔开的那种店里面， 会有一个小暗间，里面会有那种转苹果转香蕉的那种东西，就有点像我们那个时候叫老虎机嘛，当然那个是纯粹不合法。然后呢我就玩那个，我印象很清楚，他玩一次是20个 cent， 欧元是20分吧，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是20个 cent。 我第一回扔了一个硬币进去，啪，什么都没有。第二回扔了一个，什么都没，那个没有。第三回扔了一个进去，就是我忘记它是出来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整个机器就叫了，就放出巨大声音的音乐，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往外吐那个币，你知道吧，吐那个欧元，他是真钱往外吐，他还不是吐筹码，疯狂的往外吐。这个时候就来了一个五大三粗的保安，手里拿了一个巨大的篮子，站在我的后面，然后帮我把那个篮子垫在那个出币口。我就20分欧元，当时欧元的汇率大概在1:10左右吧，就相当于2块钱人民币。我到最后呢是赢了一篮子的这个欧元硬币，然后拿去兑换，整整是2800欧元。
哇，这个
2800欧元相当于赢了将近小3万块钱人民币。然后我那个时候只在这个地方我待了5分钟，我吓死了。
怪不得机器尖叫，
我吓死了，然后我就赶快把它换成纸钱就走了，你知道吧。所以我第一次的，
你有没有怕被打劫啊？
我没有怕，我当时是不知所措，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到房间的，我就感觉整个世界很奇怪，我忘记了我是如何拿着钱回到酒店的，我完全都忘了，就整个人懵了。然后晚上呢是当地的客户请我们吃饭，然后呢当时是我们代理了一个法国产品，相当于我们经销商到法国去玩嘛。然后呢我跟周围所有的人说，我刚在赌场赢了2800欧，然后他们都说我这么厉害，然后晚上都去了，然后我不敢去，我再也不敢去了。然后这就是我在赌场的这个所谓的最就是第一次经历，后来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敢去赌场。后来一直到了可能四五年以前我去拉斯维加斯，也是跟一群朋友去，然后他们说到了嘛，你应该玩两把，而且你又住在赌场里，是不是
当地特产，
对吧，当地特产就感受一下。我当时也是准备了100美金，然后把它换成了那个，就是它现在就是变成高级了，它可以有那个就是你钱塞进去之后它会给你张卡了，你可以用卡去玩那个饺子机了，然后你卡里面就相当于你有张充值卡，那就会好很多。然后又是我可能15分钟，大概又赢了大概1200左右吧，
真的很厉害。
我又不敢玩了，我就说这不行，这他妈来钱太快了，这个东西你我的心智它不被恶魔所侵蚀啊，我真的很害怕。
你知道李阳都羡慕，你看
我不会被侵蚀。
所以我打
这个之后，我就
再也没有去碰过这一类的东西，因为太可怕了。你知道当时的那种兴奋感，我真的就是血液都顶上头了。但是我是属于那种这种兴奋会给我带来一种恐惧感，所以我每到这个时候，我是立马收手，我是不敢再玩，因为我觉得好害怕。我的害怕不是来自于说别人要抢劫我或者怎么样，就是那种不适应的那种害怕。
你的欲望可能会被在不知不觉情况下会放大。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赶快我说太害怕，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太可怕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说回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刮彩票也好，博彩也好，靠运气去完成的一件事情，总会给人带来一种极其兴奋的感觉。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本，卧槽，终于绕回来了。今天说的这个本，这个中彩票所给你带来的感觉。那么，我觉得这个本怎么说呢？第一呢，我因为 Vivi 说他想打这个本，然后我跟 Vivi 说，没关系，你听完我们节目还是可以打这个本，因为剧情真的，我先跟大家这么讲吧。就是他现在在迷圈上面评分8点几，反正8分多吧，我觉得
8.3，
哇，怎么得到这个分的，我就真的就是，当然我觉得可以表扬他的一点是，第一，他抓住了现在就是剧本杀业里面没有给你的那种很来自于人性本源的那种兴奋感，就最本源的人性的兴奋感。
其实本源的兴奋感在很久以前21年的时候，我在来电里就已经呈现了。
是吗？
就我的金主就直接在开赌场，
当然这不是来电常规的开发、嗯、它里面也会有赌博环节，不过他们是小游戏，我直接变赌场、嗯、
OK 这一段
这一
李阳
这一段我应不应该剪？
李阳的主职是赌棍
哎，就是你看别人赌你很开心，
而且我告诉你，你说到人性这个点啊、嗯、我真的觉得就是可能来电这个本当时我真的把大家的人性挖掘得好好淋漓尽致，
就丑恶的人性，
就是我当时不是，就是我能有你能有多活得出去，就还记得大家不知道有听过来电那期节目的，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金主那个人设，在我的这里，金主是一个非常就是老奸巨猾、阴险狡诈，嗯，然后机关算尽这种，不是那种傻傻而有钱的那种，嗯，就是所以我不停的会给他们提。看似无法达成的要求，然后我不停地放宽我会给你的报酬、嗯、你能不能做到你能不能做到
哇
最后
这个太恶心了。
最后
李阳的这种恶趣味，他很喜欢看人家就是栽在就是人性的所谓的我们就是很 negative 那一面，但是你能不能阳光点？
对，你这个让我想到了，
没有，
所以
他
很适合就变态，他为什么能完全、就是、
你要听就是、嗯，但是我这个也是为了让最后他们来电反击的时候才会有爽快感，这是出于
你自己带着比较爽吧，
出于是最后这个、
哎、你这个人设让我想到了，我最近看了一个日本片子、嗯、一个极其限制级的片子叫二十八天还是叫三十八天忘了、嗯、讲的故事非常简单，一个变态死宅男囚禁了两个姑娘，三个姑娘囚禁了三个姑娘在他的地下室里面、嗯、度过了 一个月，这三个女的是怎么变化的，人性的这种变化，从反抗到顺从到互相争宠到猜忌到就是怎么样，看得你巨恶心，就是人性的这种在一步一步的摧毁人性，放宽尺度，就是李阳刚才讲，但李阳说的是好玩的那一趴，嗯，但是如果说你往不好玩的那一趴去引导的话，
我一定会控制，
你就有点恶心。
等一下，
你完全是因为生活在中国这样的法治社会，嗯、你要是法度再给你限宽一点的话，你可以做出很多事情来。
哦，我，而且我所有的一切，我没有囚禁大家，我也不强迫
大家。你敢吗？你敢吗？
我也没强迫大家，我只是把我的 offer 给到你，我只是把我的 offer 给到你，就是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那么把你的妆卸了，就这么简单的要求。
OK，
如果你还想要更多，可以卸完妆之后，我们再画一点东西上去而已。
嗯，
而已。
好的。那么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我们今天讲的是彩票啊，中彩票。中彩票呢，其实我觉得它分高的原因我觉得有几点。第一点呢，它最后不给你上价值，它也上了，但是就是说它是感觉有点形式主义，就像李阳说的，就好像是有人规定就一定要在最后上点价值，它的作者呢好像就是我不愿意上价值，但是你规定了我就给你上一上吧，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他上的很敷衍，他上的很敷衍。正因为他的敷衍呢，让我们感觉这个本呢，其实就是说没有那么多需要你动任何大脑去思考的地方，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嗯，
这个是第一。当然，我指的是，需要思考是他在机制环节还是需要思考的嘛？但是他所谓的不需要思考是不需要你动用你的所谓的去听故事啊，去什么什么玩情感啊这类东西，让你会相对比较纯粹一点，就是说他的这种欢乐比较纯粹，所以说故事情节各方面等等的其实都不是太重要，它重要的是里面的那些机制啊等等的还是有点好玩。所以为什么说我跟 Vivi 的建议是，第一呢，其实如果你就是说想打，那么我们听完节目之后再打，其实问题不是，就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一点呢，就是如果呢你觉得你要玩一个，就是我们拿比如说叫爸爸110这种本来作为你认为的这个欢乐本的话，那这个本就不用打了，因为它根本跟你想象的不是一回事，它是一个纯粹无就是无脑本、嗯，
一个聚会本吧，
聚会本，
就是如果要推荐的话，那我推荐你们就是一帮子本来就玩得很开的朋友，嗯，你们一起就是要
多开，
就很熟，我的意思，玩得很熟，就是你跟陌生人来打，这也是大部分欢乐本的一个暂时无法被很好的解决的通病，
是的，
就是如果是野车拼上去的话， 你的融入度可能不会那么好，那你的体验感觉不会那么好。但是一群人本来就是好朋友，你们又还挺有意思挺好笑的，你们想找个本打打，时间不长可以，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惊心动魄的刮彩票，看看谁的运气今天最好，就可以来试试。
是的，因为我觉得里面刮彩票的环节肯定是比较爽的一个环节，因为它就真刮，
而且
它是真刮，
对，而对真刮真的会有彩票，
对，真彩票真刮。
有很多人问我，他说真的要刮彩票吗？真刮，
真刮，
就是里面的彩票就是真的就是有刮刮乐一样的，
对的，
是直接兑奖的那种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没有完全参与。然后包括因为那天老杨在玩的时候，我是在外面嘛，他们有一趴那个环节，我还觉得蛮有意思的，
是的，
而且我直接参与，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藏东西环节，那一趴他们都觉得还蛮好玩的，
对的。他其实这样的，就是说，那么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现在的剧透部分啊，是否需要去打这个本，自己来考虑，好吧？然后呢，现在我们进入我们正式的中彩票。中彩票呢，我们一开始会每个人拿到自己的本，那么其实。人设很虎烂了，就是说传统的欢乐本的人设，比如说呢，我是一个喜欢粉红色的一个大叔，然后呢，
你是呀，
对，哎，那个人设
猛男粉是不是？猛男粉，
真把镜子给你
把镜子给我，因为最近染了一个火龙果，
火烈鸟。
我说那天老杨回上海第一天坐到店里，因为前面我没来，我后面出回来店里，我说。太客气吧，老杨，来就来了，带这么大一颗火龙果，
一个长发的染着一头火龙果色头发的40岁的大叔，
他今天现在已经好了，他现在就是
粉头
退掉一点，
猛男
好了。你们 Vizio 不知道有没有看到第一天，
看到了，看到了，
第一天也看到了，那个颜色真的很厉害，
对。然后这个包括里面有。这个赛博和尚，还有个尼姑。
赛博和尚，
就是有一个和尚了，就是有一个和尚，然后还有一个尼姑，然后还就是人设都奇奇怪怪的。其实这都不太重要，我觉得这些部分我都不需要去剧透了。就是说，每个人都是一个你能够想象到的那种很虎烂的、很搞笑的角色的一个人设。然后呢，当你翻开你第一幕的时候，你会知道你自己是谁，经历了一个什么故事。然后他第一幕的任务是什么？他第一幕的任务就是叫你给自己编一个人设和讲一个，就是从第一幕开始，他叫每一个人都必本编，都必本编。第一呢是给自己起一个名字，而且里面还很有趣啊。他跟你讲说，你要给自己起一个不长于6个字的名字，然后呢，然后再给自己编一段这个名字的一段经历，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我是给自己编了一个，就是说我是一个，因为我的道具是一个什么眼罩，海盗眼罩那之类的东西。然后呢，我又姓郑，然后呢，我就说我是郑不成功，我是郑成功的第18代孙。然后我的爷爷在光复台湾的时候，
郑成人。
对，我的爷爷在光复台湾的时候，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在光复台湾的时候，其实在一个小岛上面留下了一大笔宝藏。我现在需要一笔钱去找到这个宝藏。需要路费 V 我50，我能找到郑成功的宝藏。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设了。然后
有没有别人的比较有意思的人设？
没有。
你的最有意思了，
很没有创意。他们
你的已经
最对他们其实就是按照他们本的一开始给他们的 那个名字去编的。
Okay.
到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是有深意的，因为他第二趴的机制环节，第二趴的机制环节会在桌面上面放很多所谓人物的关键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线索，比如说我的是什么眼罩，别人的是什么，但是我不只是眼罩，我可能还有海盗帽啊等等的。那么他这些东西呢会分发到每一个人的手里，它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游戏。就比如说我现在出了一张海盗的帽子，然后我要通过场上所有人的表情去判断这张帽子在谁那里。这张帽子在谁那里，
察言观色。
对，察言观色、
哦这个、
然后比如说我手里有一张海盗帽的牌，你不是，我在就是公共牌池里面翻出了一张海盗帽的牌，我手里面你的手里面也有一张海盗帽的牌，那么这个你就要做眼色给我，你不能说话，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给我做眼色，只要我猜出确实在你这里， 那么我得分你也得分，所以说你是希望我猜出来的，
嗯，
你明白吗？但是这个时候呢，其他的玩家呢也有事情可以干，他们可以抢猜，抢猜，他们手里面有一个功能卡，就是我可以抢猜你的那个就是那个海盗帽是在你这儿，只要被他抢猜出来之后呢，就相当于他一个人得两分，你们两个人都不得分，是这样的一个博弈的游戏，还蛮有意思的。
嗯，
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因为它就有点像我们上一期节目说的，你上公交车来了几个白衣服，来了几个黄衣服，后来问你公交车司机叫什么。
嗯，
在过了这一大趴之后，其实谁都没有听之前的一些胡乱的东西。
嗯
，DM 说，你们要去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翻出一张海盗帽，李阳有一张海盗帽，我要叫出李阳刚刚在自己编的故事当中他给自己起的那个名字是什么。
怪不得六个字以内。
OK，
这个就很可怕。
嗯，
完全想不起来。
你不是说他们都取了角色名吗？
对，他们还好，但是如果说你起的不是的话
OK，
而且还有我起了一个叫郑不成功这样的一个名字，你想叫
那这样子你就亏了，因为你的太与众不同反而就被记忆深刻了。
对的对的，其实我还是记不住他们的那个角色名是什么。嗯，你明白吗？
但大家都记得郑不成功。
郑不成功，对。嗯，像比如 David 来就是啊不什么什么布拉西是吧。
嗯，
就是对对对对，他就是这个就人性的这种笑点就出来了。
嗯，
但我觉得这个本他其实在欢乐的部分真的还不错的原因是他有很多意想不到的 Q 出你的笑点，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我说实话，你真的要通过所谓的说本里面写的有多好笑，其实还是有点难了。那么好了，这趴过去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进入了真正的故事环节。故事其实蛮简单，故事就是我们这一家人其实是一家人。
嗯，
就相当于是我是大哥，那在座呢还有我一个这个弟，在座有一个我的弟弟和我的一个妹妹。
嗯，
亲弟弟和亲妹妹。然后呢我有一个媳妇儿，弟弟有一个媳妇儿，妹妹呢那个带着一个就相当于是单身妈妈，带着一个儿子。
嗯，
大家的人设是什么样呢？我呢是一个气管炎老好人，然后呢这个中年骚男就属于闷骚，非常的闷骚。
嗯，
啊，受着中年的夹板气，但是呢打扮的又很风骚，就喜欢粉色。
嗯，
我老婆呢属于那个母老虎。
嗯，
然后家中的相当于话事人，什么都要管，然后什么都看不惯。
嗯，
然后我的弟弟很厉害，我的弟弟真的是个和尚。
嗯，
我的弟弟是个和尚。
嗯，
关键是什么？他的老婆猜猜职业是什么？
尼姑。
尼姑
啊，
和尚和
我刚还想说女主播
尼姑。
OK，
就是他们是一对，他们是夫妻，你知道吗？
嗯。
然后呢，我的妹妹呢是一个贪财如命的一个很小家子气的上海阿姨。
嗯，
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弄他阿姨。
你妹妹，那你也很大了。
对，我很大，我38岁的中年男人。
啊，你38岁啊才？那你妹妹的那个孩子不是只有
我
10岁以内？
妹妹没有，她其实就是很多剧本杀的作者对于中年这个年纪应该到底是多大没有概念。
所以那个最后那个，好，你继续。
对，我的妹妹带着一个上高中的孩子。
哦，
上高中马上就要考大学的孩子。哦，已经上大学了。
那
已经上大学了。
那你妹多大就生了？
对，所以他就没有概念，知道吗？这就是剧本上作者有意思的地方。
嗯，
然后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的那个小侄子呢是一个摇滚青年，但是不好好念书。
嗯，
然后很有意思哦，就是说里面，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就是这群人后来就发现自己的妈妈死了，妈妈死了，妈妈死了呢就是要开始分家产。
嗯，
然后呢好像说这群人就莫名其妙的好像都中了一个5000万的彩票。
嗯，
然后到最后呢说只有一个人可以拿到5000万，就看这些人就是谁能够抢到这5000万，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无厘头的，你不要去 Q 细节。
嗯，
你不要去 Q 什么逻辑细节。
嗯，
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第一趴很简单，第一趴就是撕逼嘛。
嗯，
第一趴就是撕逼。哦，他还有一点，他每一趴之间其实是会给你挂一张彩票。第一呢，你选角色很有意思，选角色是随机选的，是随机选的。他选角色就是挂彩票，他会给你一张角色卡，你去刮，刮出来是什么是什么。而且也不是说刮出来是一个图案哦，上面有很多个图案，下面有一个中奖图案，你去对你自己是哪个，就是真正的那种刮彩票的那种 那种感觉。然后接下去相当于每一趴都会多发你一张彩票，然后这张彩票你可以去刮它，然后看它上面是有金额的，金额相当于就是你手中的钱或者是你的分数，其实是这样的一个道理。然后呢，里面呢也运用到了我们的小程序了，因为它是那个疯狂巨制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哎，疯狂巨制最近的小程序真的越做越好。这个刮彩票的小程序也挺好玩，也挺好玩。它就是在线刮彩票，然后也可能会刮到一些功能卡，功能卡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看别人的彩票是多少分呐、啊，是吧？因为里面你的手刮彩票里面会有一个最大奖，就是30万。但这30万会不断的流转，因为你会有一些功能卡，相当于和别人手上的彩票互换呐、啊，知道30万在哪两个人之间呐、啊，等等这一些这个东西，它会有这样的功能。所以说这张30万的彩票在桌子上面会不断的流转，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
好，然后第二趴呢就是传统的撕逼环节，故事呢写的其实挺，你说它无厘头吧，也挺无厘头，但是我觉得我可能是情感本现在打的比较少。不是情感嘛，就是欢乐本我打的比较少，我个人觉得他用的梗还是蛮新还蛮好笑的。就比如说那对赛博和尚，就是和尚和尼姑那一对、
嗯嗯、
妈妈过生日，就是妈妈生病在医院，然后因为被我们这群人吵嘛，天天在家吵嘛，生病在医院，他们干了一件事情就很牛逼哦，他们在这个天天在他的医院里面播放 DJ 版的大悲咒、
嗯、
DJ 版大悲咒，他们还说是对妈妈的祝福，因为我们在撕逼的时候会撕这些东西嘛。他们俩的说法是，你看我这个天天给妈妈念经啊，撕逼。我就说，万这有病啊！你住医院，天天在背景音乐听到的是南无阿弥陀佛，
还是 DJ 版啊？
我操，你别疯了！我的天哪！还有里面这个，里面我的侄子要读大学。
嗯，
然后我那个和尚弟弟就跟他妈商量，就是跟他的妹妹商量、嗯、然后最后呢由我的和尚弟弟帮他报考了一个志愿兽医、
嗯、
说他没有出息就去学个兽医、
嗯、
后来呢感觉在中国念书不好，说要把他送出国留学，问我借钱。我说大哥你疯了，你学兽医还要出国念？我的天哪，你出国学啥？兽医这职业他妈只当你出国留学吗？你出去是学什么？学治草泥马吗？中国没有这个动物，你用不上啊大哥。就是
嗯，
然后呢他妹妹，然后这个妈妈过生日，从外面垃圾堆里面捡剩菜剩饭回来给我们做了一顿饭，害得我们集体食物中毒，然后捡了很多这种废旧的纸盒子留在我们的主宅门口，导致它着火把我们的主宅的那个门都烧了，就是很多这种乱七八糟的这种所谓的搞笑剧情，然后就互相撕、
嗯、
就互相撕逼、嗯、然后呢撕着撕着呢你就会发现好像场上就开始要分组了，其实到最后呢它也是会分组，相当于那个赛博和尚那两口子是一组，然后呢我和我媳妇是一组，然后这对母子是一组，就相当于分组。分组了之后呢，接下去其实就会有一些所谓的真正的小游戏。小游戏呢，其实就是来自于，比如说李阳你非常喜欢的那一趴，藏东西。
嗯
啊，每个人都会分到一张卡片，有的人拿到的是什么什么餐饮，有的人拿到的是钻石，有的人拿到的是宠物。
嗯，
然后呢，你需要两两出去找个地方，你把它藏起来。嗯、一开始DM问我们，你们要开这个困难模式还是简单模式？困难模式是整个剧本杀店，那天晚上正好是只有我们这一桌客人。
嗯，
我的天哪，这你怎么找？这怎么可能找得到？我说还是简单模那个模式，就集中在我们的那个大厅吧。
嗯，
啊、然后还好我们隐秘地真的，我觉得。这是有一点我要真的要夸一下我们自己，隐秘地真的是我有史以来见过全国我去过我真的我不开玩笑、
嗯、
全国剧本杀店我去过有超过50家剧本杀店，
嗯哼，
隐秘地是就是如果其他的店最好的评分就是最高的评分就是在干净这件事情上面最高的评分是80分的话，那隐秘地我们最脏的时候的评分是120分，按照这个标准的话就是我们超过他们太多了，
嗯，
所以还好我们干净，所以说藏东西的难度还是有点大的，因为我们比较干净，
嗯，
但是李阳就很贼，哇，李阳好兴奋， 哎，你为什么？我采访一下你。我当天我在
他的乐趣来自于别人的尴尬或者是不知所措。
对，洋洋，你为什么当时就
没有藏东西？多好啊，藏东西哪里会尴尬？
哦，是人家找不到的时候，看到你的时候，哇，你这个找不到。
没有，是他们自己。洋洋，我先讲一下，
洋洋那天的表现，我先讲一下那天的表现，孔雀开屏了，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孔雀开屏了。
因为我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在外面前台站着，然后他们就要出来藏东西，因为我提前知道有这一趴
啊、
嗯。然后阿英问我就是要范围怎么样，我说那你就给他们选困难和简单吧。然后呢，他们每一组两个人出来藏嘛，一共六张，我帮他们每一组，就是我说因为我店里我比较熟，我说需要我帮忙的话，我帮你们藏一张，因为他们很多人在那里找。不知道藏哪，都藏了也就很显而易见。我说你这个就是一下就会被找到的地方，我说如果需要的话，我自告奋勇帮你们组藏一张。然后他们有的真的找不到。
你哪是自告奋勇，你就有点像那种就是两个老头在公园下棋，他站在背后说、哎、你这不行，走这步
他真的就是容易被打的那种。
然后我就帮他们每组都藏了一张、嗯、但是我尽量没有，因为太多自己人了。小范那张就是我帮他藏的，到最后都没人找得到。
他的那张在哪里
啊？他那张就是藏在了一个每个人都打开过，
哦，就
是
那个桌游的盒子里，
是吧？不是桌游盒子，是关关自己藏的。
OK，
我们先讲，你们先讲你们的嘛。
我那张也没有被藏，没被找到啊、嗯！我很牛逼啊！我藏在我儿子的衣服里。
哦，他藏在小怪兽的那个奥特曼的屁股里。
没有屁股里，
就裤子，就往后
裤子的后腰，
他往后面
插在后腰上面，
那不就屁股吗？
插在后腰上面，然后把那个衣服把它遮起来。
你腰长屁股上，屁股长腰上、嗯、啊？
不是，姐，
腰的下面
就没有看，我就告诉你，他顶多就是用那个腰带把那个牌固定了一下，那个牌有一半就贴着小，
没有，他是屁股顶着那个腰，
啊、
哦不，就顶着那个牌、
啊行，反正差不多。然后他就让奥特曼一直坐在那个沙发上，有人去翻了奥特曼，
就没有摸。
我们
是，
我
没有摸。
我先说一下，奥特曼是一个就小朋友啊，不是一个娃娃，就是去翻，就是有稍微去翻找一下他的口袋，但没有人去摸他后面。
怎么会翻口袋？因为那张卡片其实很大
哦，蛮大的。
那张卡片是一张 A6，
大概有15×15
A6 A8 嘛，差不多就这样。
15×15
就是。半张 A4 怎么大吗？
哦不不没有、
哦、四分之一张 A4
小一点，正方形。
对，四分之一张 A4 那么大，
正方形。
对对对对，也挺大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那个软盘啊？以前
你用过吗？3.5寸盘？
我之前在我妈办公室就会看到有人用啊。
那个比3.5寸盘要大一点，
那个东西那么大。
你不是说你永远25岁了？
啊？
你不是说你今年25岁？
听我妈讲的。
李阳其实已经对。然后其实没比我小多少，
然后不重要。然后呢，我就讲我帮小帆藏的那一张。
OK，
那个地方真的无数人被打开过，所有人都打开，然后又放回去。
哦，你我想起来了，
就不细致，你知道吗？
打印机的那个装纸的盒子里，
我把它放在打印机装纸的那个纸仓里面，然后把所有的纸掀起来，然后把它放在最下面最里面。就很多人把那个仓打开了，然后他们看到有纸，哦没有，就关上、嗯、或者有的人把纸稍微掀起来了一下，没有，因为他在纸的后半段、嗯、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 李阳后续玩这种类型的游戏，他如果是要找东西的那一方、嗯、他可能是比如说你这个墙啊稍微翘起来一点，他全一整张全部撕掉
了
就是，然后当然那天我们有讲了，我们不藏柜子，就不能藏店里所有的柜子和抽屉里面，因为是店里的东西，我们只藏在表面能看到就大家可以碰的。
你那个打印机的纸张最下面那个叫表面的东西啊。
李阳，所以说
我是柜子了，不是木柜那种。
李阳
太乱了。
你有没有玩过那种最初始阶段的那一些密室？就是说可能十几年前的密室。
有。
对，它就是纯粹会有让你找钥匙。嗯，
对，找东西。
对，找东西。你会不会给他那个密室重新装修一遍？
所以可能密室后面就开始说了，墙里面超过你们住户范围的没有线索。可能是因为就是接到了我这样的客人吧。
就是给他重新装修一遍。
而且我跟你讲，以前那个密室啊，就是有一些东西它其实是道具，但是他们因为年久失修就是有点脱落了。我就认为那个是可移动的，我就把它拔下来，因为只有一点点连接了。
没赔钱吗？
没有，就再放回去了。他们再教一下就好了。
所以这怕的确有点意思了，就是说藏的时候挺有意思的、
哦、还有一个也藏得很妙，那个是应该是心语，就跟你组的，
对，
心语自己开始藏，他本来想把它藏在那个我们沙发的靠枕的，把那个靠枕垫打开藏进去，
对对对，
我说如果你要藏这，我有个很棒的地方，就是
我们飘窗有一个垫子，
飘窗上有一个榻榻米垫，非常大那个榻榻米垫，然后他把它放到榻榻米垫里面，然后靠在里面，最后他自己拿的时候都没拿到。对，因为当时我还有自我宣传一下，我说我来帮你藏，我有那个以前有那个，我可是有说法的，我以前可是曾经做伴娘团，让我的伴娘差点嫁不出去，藏高跟鞋藏到那个伴郎团，钱包已经发，红包已经发完了，还是找不到，
就是人家也不知道是、
哎、不是这个故事我问你一下、你参加过伴娘团这不是很奇怪，那个时候不是一屋子应该都是女的吗？
你要穿裙子
吗？
不是
你是要穿伴娘服吗？
伴娘团和伴娘是两个东西，
也就是说其实你是姐妹团里面的其中一个，
对
吧？对，
就是你比如说新娘，
我还以为你当过伴娘，我说这个新娘也
很多人想让我当，
太大了吧，
很辣眼睛，我已经在开始脑补了，
很多人想让我当，
真的吗？
很抢手，
真的吗？
尊度，而且有人还要就彩票店出位，他说你就只能当伴娘，而且你要穿伴娘服。
对，我觉得穿伴娘服是关键。就你可以站那穿伴娘服。
但李阳你真的没有，我没有看到过你那个状态
穿女装。
对啊，
我不穿。
是啊，我知道你不穿。
其实我不喜欢。
是啊，我知道你不喜欢穿女装、嗯、对，所以说你不会接受的，我就想。
而且那个时候也很好笑，就是伴娘团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小插曲，他很多游戏，其中一个藏高跟鞋，那个就不说了，反正藏新郎根本找伴郎根本找不到，而且最开始最搞笑的是要堵门，你知道吗、我们是四个伴郎四个伴娘嘛、因为伴娘这边都是女孩子，她本来伴娘就没什么力气，但团里面有一两个男生是我们新娘的朋友，外面四个伴郎推门，
嗯，
我一个人就是脚往前，我跟你讲，我一个人脚往，
你是来闹事儿的还是来干嘛的？
我脚往前面一抵，然后我堵到那，你知道后面伴郎团问我们伴娘团一个什么问题吗？他说你们是把门反锁了吗？我说不好意思，李阳站在那边，根本纹丝不动。
李阳是昏闹，我跟你讲，
纹丝不动，
他不是伴的，他是昏闹。真的，那新娘可能就是因为有你，她可能就出嫁就差点错过吉时，你知道吗？
没有没有，所以他们说告诉她，她说算了算了算了吧，高跟鞋我就告诉她，我就告诉她我的高跟鞋藏在那个家里橱柜，那时候是夏季，我藏在那个衣柜顶端，不是有过不是当季的那个棉被吗？然后会收纳到那个棉被袋里，把那个棉被袋打开，然后把棉被它不卷起来的吗，把它摊开，然后把高跟鞋好好的包在里面，然后再卷起来，然后放回那个衣柜的最顶端。
太夸张了，太夸张了。所以各位如果想请这个李阳做伴娘的，就千万就是不要请他，好吧，这个在这里广而告之、
如果就是
温闹。好了，好，然后那个说哪儿了、说找东西，对，找东西找到东西这把结束之后，其实就到了我们最后的一个大集之后，这个其实它很短了。这个剧本的时长在于你想闹多久，就是你想闹多久。
对啊，
然后接下去就进入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叫这个大机制环节。大机制环节其实简单来讲，哎，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就有点像大富翁的股票买卖。你手上会有一些所谓的涨。就是某一个项目的涨的卡和跌的卡，然后呢它是每一轮向左边瞬移，就是它有点像我们之前玩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叫什么游戏，
虚构推理，
对，有点像我们虚构推理交换牌的那个机制，就是你抽一张牌然后按置在自己面前，把剩下的牌交给你的旁边那个玩家，然后一轮一轮这样的进行，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你不会去自己去构筑你自己的这个牌库。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个我们根据他的那个 APP 不是 APP， 就是那个他的那个公众号里面的那个小程序，对，根据疯狂巨制的小程序，你会看到它里面有好几个可以买卖的东西，你每一轮可以买进可以卖出，然后它的价格会进行变动，变动是根据你们当轮出的一些牌，那你手上呢也有一些功能牌，可以让一些牌失效啊，会让一些东西疯涨啊，就非常像大风的买卖股票的这样的一个步骤。这个步骤我觉得还是有点好玩实时的一种 组队的一个对抗，还是有点好玩。
嗯，
我右手边那个玩家就是我说有点，就是那个玩家，就是那个玩家，
嗯，
就是我说有点分不清的那个玩家。他说他原先是会计，很厉害，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很厉害了。我场上应该是分数第二名，我大概得了有1900多分，1900多万。他很厉害，他3600万赢了。我不知道他怎么赢的，很厉害。
嗯，哦，那客人，
对，那个客人，
嗯，
他就说他是会计出身，
嗯，
所以可能是有讲究吧。然后到最终呢，你会发现你手上所有的牌的分数，就是刮出来的彩票的金额，加上你赢的彩票的金额等等的，你就能够，这个算出最终的玩家是谁。而且我最终相当于我把我的钱全部给了我的媳妇，因为他最终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抉择，或者说小小的一个任务，他会说你的任务是什么是什么。你的任务可能比如说我的任务是帮助我自己爱的人这个获得这个冠军或者什么之类的，所以我最后我把我所有的钱都全部给了我媳妇。
嗯，
就这样的一个给了他也没有用。然后他就是，然后那个3600万的那个玩家是儿子嘛，是小侄子，他就把所有的钱都给了妈妈，后来妈妈赢了。
嗯，
妈妈赢了，然后后来赢家就获得了一张巨大的5000万的彩票。
哦，3600万是客人带来的那个朋友，是我熟的那个客人带来的朋友。
对的，对的。
哦，
嗯，然后，但是后来是你的那个朋友
啊，哦，
对，
他是他妈妈。
对对对对，
哦，
他赢了那个奖，
哦，
然后赢了那个5000万的彩票。
嗯，
好，这个好像到这里就结束了。其实到这里结束也挺好的，但是他最后就是给你完成了个任务。最后呢，说我们又收到了一封信，
留下来包饺子了，
就留下来包饺子了。对，然后那个我们的妈，就是那个老婆婆，说哎，我没有死。哦，当中其实有一个梗是，因为她就是一个人晚年很孤独嘛，然后就是我和我媳妇儿就给她找了一个老头，隔壁王老头。后来呢，坊间就传出隔壁王老头是个老渣男，骗了很多这个中老年妇女。
嗯，
然后还失踪了。
他听了那么久的 DJ 版大悲咒还没事儿的哈。
对，不是，在文中呢是我妈死了到最后。
哦，
啊，到最后呢他跟你讲我没有死，那个王老头也不是老渣男，他是本市最厉害的钻石王老五，有的是钱。然后呢说我现在跟他去环游世界去了，你们都傻了吧。然后呢就是最后就是他的那个小日记，然后日记上面是他那个和那个王老头周游世界的一个日记，然后就是他有点像全世界的这种景点介绍这种东西，特别无厘头，特别没有必要。然后呢这个最后呢其实他所谓上的利益呢是妈妈都爱你们，希望你们都好干嘛，其实就是这种利益，其实就是完全的没有必要。然后就结束了，微微就结束了。然后8:03，
懂了。这个呢就是凑车友就行。
对对对，
选车友就行。
对的。哎，我再问一点啊，就是说这个本里面所有的刮彩票的那个彩票，它是因为我们是真刮嘛，它是真刮，我刮完了怎么办？
哦，它上面你刮的那个膜是可替换的。
哦，它就是那种
它那个底，
我之前叫你买过那个东西你记得吗？就是那个覆膜机哦，那算了，
那个不是，那个是你买的，那个是标签机。
哦，标签机，
它那
个，但标签机也可以刮，你知道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
哦，
因为你标签机贴上去又就贴个塑料嘛。
哦，也没有
关系。它这个不是，它就是有一大板的那个灰色的那个刮的区域的那种，
就是那个银色的像
银色的东西，然后你就撕下来薄薄的一层，然后再重新贴上去。
哦 ，OK，
嗯，对，所以 DM， 所以你们那天的每一张都是阿莹自己一个一个贴好的。
所以哦，那其实还蛮累的，
工作量有点大。
对，工作量其实还有点大的，
嗯，
还蛮累的。
嗯，
因为其实还刮了蛮多的。
嗯，
他刮了蛮多的，我觉得他其实可以满足一个你，如果你喜欢刮东西的，因为会有人喜欢刮东西了。
哎，这种玩法可不可以？比如说我们去买真的彩票，就玩家如果自己带真的彩票过来，就是满足一下，就是刮的那种乐趣。
哎，这买真的彩票？
对，来店里，
嗯，
这个可以插进去这种环节吗？这个本会影响吗？它的剧情？
我们把真彩票拿过来之后，哦，就是我把我们自己到外面去玩没有刮中的彩票拿回来重新覆膜，然后卖给玩家。
这还违法？
我都没听懂。
这个方法很行。很行
很行很行
啊。
OK。
你有明白我们在说什么吗？
我明白。
就既然我们可以这样操作，我们可以去做点不太干净的生意。
零元售，
哎，零元售，
零成本售，
零成本售。
OK，
其实哎，这个还蛮神奇的。那我觉得就是说，像我是个人认为，像中彩票这样的本，因为其实纯粹的快乐，我觉得它有一点是，我觉得我在打完之后给我带来的，还是我觉得这个本虽然说真的不值8.3了，但是还算是一个真的非常好的一个欢乐本，是因为它真的99%是欢乐，它真的不用你带任何的大脑去完成你今天的这4个小时，甚至于如果你快的话，你3.5小时也可以去解决。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价格放低一点，对不对？那对不对？因为我说实话，这个本我们。我们收多少钱？这能说吗？
我们现在收138，
38是吧？那是有点贵了。
但是我最近确实有在考虑这个本，要不要把它作为一个爆款，有一个新店特新客特惠的一个活动。
138真的有点贵了，我说实话有点贵了。
我觉得可以，还有那个少奶奶那个，就两个就是能够让这些客人迅速的获得快乐的这种。
对，因为他的快，因为他快乐很直接。这个本他其实我觉得作者厉害的地方，他就是研究人性的快乐的这个爽点，荷尔蒙这个爆发的那个点到底在哪里，他是研究的非常好的。但是你一定要去撇开你传统的对于现在所谓的流行的剧本杀的，你需要剧情，你需要逻辑，你需要什么配合打法机制都没有，不要去想这些东西。
我先问一下啊，如果这个本88元能在我们隐秘地达到，你觉得值吗？
值，隐秘地能够达到88元的中彩票，那真的非常的值。
行，
对，每一次还会有李阳在外面做 NPC 帮你藏东西，
不一定，
然后表演个孔雀开屏给你看。
那好，我考虑，我们就是安排一下，好吗？隐秘酒馆听众特惠，你听到了，你就是一条资讯，就是你可以来看一下那个隐秘的大众点评，说不定有一天他就是88在线上等待你预定。
这个广告很软。这个广告非常软。
差点没听出来是广告。
对，好了，但是其实我说实话，那么我们的意见是，就是你也听完了，那么其实说你听完了之后，你还真的可以去打，你们如果是一群熟人的话，真的可以去打一下这个本，控制在4个小时左右下班本去解决这个问题，找一家对 DM 的要求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我说实话对 DM 的要求不是很高，随便什么店都可以，关键就是看它够便宜就可以了，100块钱以下我们就把这个本打了。是因为你看，我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真实在哪里，我自己都吐槽我们店这个本收费高了。138真的有点贵，这个本不值，不值138。但是100以下，我觉得这个本4个小时欢欢乐乐，真的一种非常纯粹的快乐，没心没肺的快乐，还是非常的值当。好了，那么也是跟大家跟各位。这个听众说声抱歉，在你们习惯了我们每期节目都是2个多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突然之间给你们来了一期1个小时出头那么一点点的节目，会不会让你们感觉有点听不够呢？但是没有关系啊，因为这个我们接下去还是会尽量的多给大家一些时长比较长的节目，能够满足大家的这种陪伴感。那么我们也是很希望能够在电波之中去陪伴大家。那么在节目的最后的最后，因为我觉得就是每次都是这样，我们有一些重磅的新闻和一些就是跟自己人说的悄悄话，我们都要放在最就是节目的最后，因为一般只有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热心粉丝和忠实粉丝才会把节目听到这个份上，因为我们节目还是比较长嘛。我们最近呢，其实刚刚也说了，就是很好玩，我们在录这一期节目之前，我们刚录了一个所谓的 demo， 因为我们最近也是在找一些特别有名的一些剧本杀的平台，在寻求一些合作。那么合作的最终目的其实也是为了给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带来更多的福利和一些所谓的好处嘛。我觉得就是说在听我们节目的之外，是否还能够从我们节目里面获得一些来自于剧本杀的一些好处等等的，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点。所以说我们也不断的去寻求一些来自于外部的援助和来自于一些平台的援助，包括我们将来去获取一些剧本信息啊，包括一些新闻啊，甚至于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会录制在我们所谓的就是每5天一期节目的当中去穿插一些新的栏目，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尝试的和在和一些平台去谈的一些东西。我要不要透露一下这些方向？ 些东西。
我觉得我们可以，如果
平台
快敲定合作之前，可以告诉大家，
平台就俩，平台就俩，你已经讲到这份上了，
对对对，行吧，行吧，行吧，那我觉得我们就不透露我们要去做什么样的节目，或者说是怎么样的，反正我们现在在跟他们去聊一些跟新节目有关系的，我们会把一些新的节目形式和内容会穿插在我们这每五天一期的内容的当中。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不会有更少的节目，我们肯定会有更多的节目去收听。那么隐秘酒馆也一直是致力于这个能够在剧本杀这个行业里面能够去跟大家一起去走得越来越远，走得越来越好，走得越来越深。其实在这里呢，我也是呼吁我们所有的能够喜爱和陪伴着我们一起把这条路走下去的这些听友朋友们，第一呢，也是真心的希望大家在我们的每期节目下面多点赞、多转发、多评论，因为这些所有的信息都会成为我们节目将来跟一些平台去合作，跟一些去获取更多的这些资源的，其实说白了嘛，也是一个筹码，也是一个我们平台值得去炫耀的东西。那么在这里也是感谢我们很多的，因为我上一次我们女明星来我们节目的时候，我呼吁了一下大家，我们要多一些点赞，多一些评论，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向女明星去证明，就是我们这种节目还是听友很多的。上次女明星也是看到了，说我操，你们这个评就是也真的是很开心，因为她过气了嘛。
剪掉剪掉。
然后这个对吧，她就重新感觉在某一个公众媒体平台上面获得了关注，他自己其实也是一种很开心的感觉嘛。所以说也是希望就是说大家可以陪伴着我们节目，帮助着我们节目去一起去往前去走，去给我们多评论、多点赞、多转发。同时呢，也是怎么说呢，如果说你们会有一些剧本杀内的一些包括发行啊，包括一些剧本杀平台啊，一些作者的一些资源等等的，也可以私信我来这个介绍给我们，帮我们牵牵线，这个叫穿针引线一下，因为我们的个人能力有限。其实我们为什么做这个音频节目，其实从大体上来讲，我们还是属于那种比较社恐的人，我们也很怕去说莫名其妙的去敲开某一个发行的门，说你好，隐秘酒馆了解一下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做节目，是吧，也比较丢脸，是吧。所以说呢，也是如果有一个我们的朋友能够在当中去穿针引线，为我们去引荐，为我们去在两头去能够搭起一个桥梁的平台的话，我们也是会非常非常感谢的，会感谢你啊，去帮我们这个平台所做的这一切啊，也是谢谢我们每一个粉丝的陪伴，也是正因为有了你们，我们才会有动力和有精力去把这个节目越做越好。也是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期节目就到此为止，拜拜，
拜拜，
拜拜。